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2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经济界的代表团在北京表达对中国过剩廉价出口的担忧。美俄会谈在沙特开始，美国务院称真正的和谈会在基辅参与下进行。基辅没有被邀请参加利雅得会谈，乌克兰、欧盟、中国等纷纷做出反应。德国选项党领导人韦德尔多次和中国驻德大使会晤。佩斯科夫称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评估俄美沙特谈判为时过早。库克群岛总理未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自辩，新西兰方面指望公布所有相关协议。菲律宾指责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鲁莽飞行。日本首相提2027财年后防卫费对 GDP 占比或超 2%。 台湾据报正考虑向美国采购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台官员称自去年1月以来52名台湾人去中国大陆后失联或遭拘留。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在北京表达对中国过剩廉价出口的担忧。青岛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在北京表达对中国过剩廉价出口的担忧。日中经济协会、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的联合访华代表团从16日开始访问中国，17日在北京市长富宫饭店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访华代表团于2月17日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访华团团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本制铁公司高级顾问近藤孝生在长富宫会议上表达了对中国制造业存在的过度竞争和廉价出口的担忧。他指出，钢铁等原材料、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工业产品的过度竞争，以及过低价格的出口产品激增，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导致企业业绩恶化，并可能削弱创新和新投资的积极性。近藤孝生还指出，以经济安全保障为由的过度监管、保护主义关税以及反制措施可能会成为新的风险因素。这番话显然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可能引发美中经济对立加剧的担忧。中国发改委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对话，发改委副主任赵晨曦在对话中提及了2月7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并呼吁称希望日方能够与中方一道不忘初心，排除干扰，汇聚共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俄会谈在沙特开始，美国务院称真正的会谈和谈会在基辅参与下进行。镜头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周二在沙特举行会谈，商讨如何重启两国破裂的关系，并为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开个好头。不过，美俄均淡化双方首次高阶会谈就会有所突破的可能性。今天在利雅得迪里耶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普京的高级助手乌沙科夫将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安顾问华尔兹和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会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会谈将主要致力于恢复美俄关系，也将讨论可能就乌克兰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并组织两国总统会晤。另一位接近俄罗斯外交官的消息人士透露，解除制裁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尽管乌克兰未受邀，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说，此次会谈重点在研判俄罗斯对和平的真实态度，并探讨是否可以展开具体谈判。真正的和谈只会在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基辅当局必须是和平谈判的成员之一，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表示对利雅得会谈一无所知，并强调无法承认任何涉及我国但我们未参与谈判的协议。泽连斯基也在社群媒体宣称，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涵盖坚实可靠的安全保证。法国与英国都支持这一立场，但并非所有欧洲大国都同意。早些时候，法新社报道说，泽连斯基在美俄在利雅得举行会谈之际到访安卡拉，他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人进一步讨论加强两国合作。北欧成员国土耳其曾经为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但回避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土耳其之后，泽连斯基19日将到访沙特，美国乌克兰特使凯洛格也将在19日抵达基辅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基辅没有被邀请参加沙特会谈，乌克兰、欧盟、中国等纷纷做出反应。金东台记者安东尼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谈星期二在利雅得开始，目的是恢复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低点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基辅没有被邀请参加利雅得的讨论。乌克兰的新闻机构报道说，泽连斯基表示基辅对利雅得的会谈一无所知，并且如果没有我们，基辅就没有办法承认和我们有关的任何事情或者协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包括强有力和可靠的安全保障。法国和英国已经呼吁这一点，但是并不是所有欧洲大国都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和泽连斯基通话以后表示，乌克兰的和平必须伴随着强有力和可信的安全保障。马克龙在巴黎与欧洲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谈以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寻求在乌克兰实现强大而持久的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必须结束侵略，同时必须为乌克兰人提供强有力和可信的安全保障。欧洲领导人正在巴黎聚集，就如何应对美国新政府的激进转向而进行紧急的会谈。中国星期二表示，随着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开始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应该参加和平谈判。
德国首相党领导人韦德尔多次和中国驻德大使会晤。金融台驻柏林特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选项党领导人之一韦德尔与中国大使曾举行过几次会晤，会晤在中国驻柏林大使的私人官邸举行，目前尚不清楚其具体内容。韦德尔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向图片报透露，他大概每9个月就会与当时在任的中国大使吴肯交流一次。不过，选项党的消息人士向图片报透露，他们每个月都会进行交流。 维德尔称，他希望了解北京与俄罗斯如何看待乌克兰局势，不过他尚未与2024年中期上任的新任大使邓洪波会面。维德尔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他曾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过几年，而且会说中文。据图片报透露，他曾在中国学习，据说还曾担任中国银行的顾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他被誉为明星，也被称为铁娘子。中国大使馆向图片报表示，高度重视与德国各政党开展正常交往，目的是促进相互了解，加强中德友谊和互利合作。选项党在2024年11月底向德国联邦议院提出的一项议案中呼吁终止对中国的制裁，该党还呼吁批准与北京的投资保护协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佩斯科夫称，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评估俄美沙特谈判为时过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向记者表示，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并称俄罗斯无意在此事上发号施令。不过佩斯科夫补充道，但在安全、防务或军事联盟问题上，我们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同的做法，这是众所周知的。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有一天会加入欧盟时，佩斯科夫回答说，这是任何国家的主权，我们谈论的是一体化经济的进程，当然没有人可以对任何国家发号施令，我们不会这样做，但在安全、防务或军事联盟问题上，我们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同的做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佩斯科夫还表示，现在评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始的俄美谈判还为时过早。他告诉记者称，谈判才刚刚开始，如何评价才刚刚开始的事情。美国代表团周二上午在利雅得展开会晤，同时佩斯科夫向记者表示，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目前尚无定论，可能在利雅得谈判后才能确定。佩斯科夫还宣称，普京曾多次表示，如有必要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谈判。库克群岛总理未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自辩，新西兰指望公布所有相关协议。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与库克群岛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涵盖了从深海采矿到教育奖学金等多个领域，但不包括安全关系。在国内批评该协议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库克群岛政府周一公布了中国库克群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以回应新西兰的呼吁。尽管存在宪法联系，但库克群岛政府并未就此与新西兰方面协商。库克群岛总理布朗对该国议会说，这并不会取代我们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长期关系，而是对他们的补充，确保我们拥有多样化的伙伴关系组合。他补充道，我们正在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举措加强经济外交，并指出了贸易、基础设施和海洋资源等领域的机遇。库克群岛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布朗政府，认为其与中国签署的协议对库克群岛与新西兰的密切关系构成威胁。布朗政府将在2月25号面对反对党提出的议会不信任投票。菲律宾指责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鲁莽飞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国海军周二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巡逻时采取了危险的飞行动作。据路透社报道，菲海岸警卫队称，其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飞机周二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上空，进行了海域警戒飞行，执行观察该地区中国船只的任务。当菲律宾飞机在水面上方213米处飞行时，中国海军的直升机与其距离仅有3米。菲方称这是对航空法规的明显违反和公然无视。日首相提2027财年后防卫费对 GDP 占比或超 2%。 关于2027财年以后的防卫费问题，日本首相石破茂周一向国会表示，对 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 占比超过 2% 的可能性。他称，如果基于安全保障形势估算的结果显示有必要，就会超过 2%。 台官员称，自去年1月以来，52名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后失联或遭拘留。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彭博社专栏作家2月17日发表评论说，一通电话不足以构成条约，但特朗普和普京针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对话已经让台湾感到忧心。台湾总统赖清德领导的政府应当思考能向特朗普提供什么，以免沦为美中角力的棋子。这是一项微妙的平衡，取悦这位美国总统并不只是要搞清楚他想要什么，更要揣测美国对台政策的可能变化。要弄清楚特朗普想要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亲身体验。美俄两国元首上个礼拜的通话颠覆美国多年的政策，一些外交官形容这是被出卖，指责特朗普在谈判开始前就已经向俄罗斯的关键要求让步。特朗普同样也和泽连斯基通电话，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先跟普京对话，然后才拨给泽连斯基。对特朗普而言，事情很简单，那就是钱。如果要保护乌克兰并扩充自家军备，未来十年间，欧洲主要大国可能需要额外支出 3.1 万亿美元。而特朗普政府似乎不再愿意分担这笔花费，他还表示他想要透过获取乌克兰价值5000亿美元的矿产权益来回收美国在这场战事上所花的钱。彭博社评论指出，乌克兰成为一面有助于观察台湾情势的镜子，台湾同样面临一个近在咫尺的强大邻国威胁，而且中国不断威胁丛生，必要时会动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总统在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十分明确，也借此提醒国内选民，面对中国的侵略绝对不能够松懈。长期以来，台湾在防御装备、威慑力以及外交方面都仰赖美国，也需要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来维持现状。此一政策的初衷是要告诉中国，如果对台湾采取武力入侵，美国将会介入。拜登过去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如果台湾遭受攻击，美国会出手协防，但在特朗普任内就没有这样的保证。身为创投投资人，同时也是美国观测站的叶敬庭表示，特朗普与普京针对乌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凸显特朗普最先也是最重要的自我定位，交易者。他说，现在台湾很焦虑，要往特朗普的礼物包到底塞些什么。对特朗普而言，把台湾放在谈判桌和中国做交易永远都是可能的选项。赖清德总统需要实际面对思考该如何应对这位总统。在内政方面，赖清德已经焦头烂额，台湾立法院的国防预算非常棘手，倾向中国的在野党国民党正在阻挠国防预算。虽然中国的军事动作不断升级，特朗普也公开要求台湾在自我防御上投入更多资源，但赖清德无法突破永无止境的政治僵局。特朗普对台湾创下新高的对美贸易顺差也不满，多次批评台湾偷走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他威胁要寄出高额关税，并坚称未来的产能应该设在美国境内。台湾已经开始因应关税问题，赖清德上个礼拜五临时召开记者会上表示，将编列特别预算投入国防上，使其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 3% 以上。他也指出，台湾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并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同时，台湾经济部次长上礼拜也在美国向台湾官员阐述台湾的立场。台积电董事会则首次在亚利桑那州开会，进一步显示台湾在美制造芯片的决心。这些都是关键的措施，但台湾也应善用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原本就有的友人，例如国务卿卢比奥与防长海格塞斯都曾经公开表态，对台湾的防卫承诺不可谈判。但彭博社的评论也不忘警告，特朗普本人是否同样坚定仍然是未知数。他对于中国如果真的武力犯台，美国是否会介入一直犹豫不决。而带领特朗普政府削减开支的亿万富豪，同样也是他的重要友人马斯克，之前就曾经表示美国不应该被卷入这场冲突当中。这篇评论总结称，在全球地缘政治中，乌克兰与台湾的命运被当作筹码的现实，正显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往交易取向迈进。特朗普的游戏规则已经很清楚了，台湾应该尽力打好这副牌。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俄两国外长周二在利雅得围绕俄乌战争话题展开讨论的前夕，欧洲多国领导人周一齐聚法国总统府，共同商讨应对措施，希望在俄乌和谈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18日出版的法国各报集中关注的新闻焦点。随着美俄两国在沙特首都展开的和谈，克里姆林宫终于将不出孤立境地，直接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欧盟正在考虑向乌克兰部署陆军士兵。此外，《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披露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海，引发中国强烈不满。《回声报》则载文，揭示中国科技巨头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复兴。中国军方周一对一艘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进行了严厉谴责。中国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指责加拿大的举措旨在蓄意挑起骚乱，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同时发表声明指出，已部署海空力量监视加拿大军舰通过，并表示将对任何威胁和挑衅进行坚决回击。在此背景下，台湾国防部周一上午披露，过去24小时内在台湾附近发现了41架中国战机和9艘军舰。台湾方面同时表示，美国及其一些军事盟友定期穿越海峡，以保持其作为国际航线的地位。费加罗报指出，2月10日，美国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海洋考察船进入台湾海峡，引发中国不满。北京谴责此一不良信号，认为此一信号助长了支持台独势力的胆量，并增加了该地区的安全风险。这是特朗普1月份重返白宫后，美国海军首次穿越台海。另外，《回声报》在科技版页刊出报道，揭示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复兴。该报指出，在与美国展开贸易战、经济增长放缓、民众消费低迷的暗淡背景下，中国的科技领域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复兴局面。科技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求索，视频游戏和动画领域的悟空和哪吒2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梁文峰推出的 AI 聊天机器人深度求索震撼了科技界，就像2022年秋天开智凭借其 ChatGPT 对话机器人震惊了硅谷一样。梁文峰的人工智能模型首次在中国巨头腾讯的社交平台微信上线，令其股价飙升，创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2月17日星期一，这位科技巨头新星竟与比亚迪、小米、吉利、腾讯、阿里巴巴和华为的创始人一起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此外，中国在文化产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而文化产业本身正在融入越来越多的技术。
电子游戏方面，2014年诞生的中国发行商游戏科学工作室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在短短六个月内售出2800万套，跻身历史畅销游戏前30名。在动画方面，《哪吒2》票房短短20天就接近20亿美元，进入全球票房前10。虽然经济放缓，但这些成功恢复了中国人的信心，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深度求索游戏科学的创作者和哪吒2的导演都是40岁出头的这一代人。报道指出，中国的科技行业一直受益于保护主义以及14亿人口形成的巨大国内市场。如今科技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优先事项地位。人工智能、5G 以及即将推出的 6G、无人机、电动航空、生物技术将继续推动国家前行。北京鼓励所有这些领域实施并购，以创造新的巨头。然而就在5年前，中国还曾担心阿里巴巴等历史巨头的垄断力量。回声报强调，与美国一样，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也重新激发了竞争，推动整个行业向上发展。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约有4500家公司，产业市场规模已达810亿美元，一年内增长了 14%。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中国已开发出30个被称作基础人工智能模型，虽远远落后于美国，却领先于英国。另外，美国的制裁促使科技巨头实现多元化，并往往成功进入新的业务。华为就是这种情况，它在太阳能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恰如小米投身于电动汽车开发一样。尽管雷军旗下集团目前在此一领域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参与者，但该集团表示将通过15到20年的努力，成为全球前5名的汽车制造商。即使苹果在该领域遭遇失败，也没有令其气馁。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2月23日，德国就将举行国会大选，但2月13日，慕尼黑再次出现来自阿富汗的避难申请人开车碾压示威游行民众事件，再加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公开反对德国民主党派针对选项党拉起的防火墙，移民和右翼于是成为竞选战末期民众关注的焦点。就在2月16日，德国四位总理候选人在 RTL 和 NTV 电视台上进行了所谓的电视决斗，重点关注移民、经济、税务和乌克兰。社民党籍舒尔茨、绿党籍哈贝克、联盟党代表梅尔茨和选项党领导人之一维德尔在电视上进行了2个小时的舌战。这场舌战也显示了德国民主仍在正常运转，选项党在公立电视台缺少发言的机会，但在私立电视台得到了这一机会。就遣返移民，现任总理舒尔茨表示，几个月前德国已派遣载有首批驱逐人员的航班前往阿富汗，随后还将派遣更多航班。梅尔茨反驳说，驱逐出境的人数太低，而与此同时，新抵达的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仍然太高。维德尔则表示，国家安全受到侵蚀，国家失去控制，这是德国人民不再希望看到的。绿党哈贝克为移民家庭团聚等进行辩护，说这与非法移民无关。在经济政策上，梅尔茨赞成对收入者和企业实行广泛的减税，哈贝克和舒尔茨则指责联盟党、选项党和自民党想要减轻高收入者的负担。 维德尔则公开表示支持提高免税额，他还希望废除可再生能源法案。就乌克兰政策，选项党与其他政党之间差异巨大。维德尔批评说，由于德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俄罗斯不再将德国视为中立国家。联盟党候选人梅尔茨立即反驳说，我们并不中立，我们站在乌克兰一边。绿党总理候选人哈贝克指责选项党与俄罗斯关系过于密切，舒尔茨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维德尔则赞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政策，并表示我们会与俄罗斯和美国会谈，也会与中国会谈。他是在电视决斗中唯一提到中国的人。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全都与选项党划清界限，不愿和选项党联盟。维德尔批评说，选项党受到无耻的陷害，他称选项党是自由保守党。根据 FOSA 的快速民意调查，四位总理候选人的电视决斗中，接受调查的观众 32% 看好梅尔茨，看好舒尔茨的人数为 25%， 哈贝克和维德尔分别获得了 18% 的观众的投票。移民问题目前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报》表示，索林根、马格德堡、阿沙芬堡，还有现在的慕尼黑和奥地利小镇菲拉赫，受害者中有在这里和平生活的德国人和外国人，肇事者无一例外都是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俄会谈在沙特开始，美国国务院先前称真正的和谈会在基辅参与下进行，基辅没有被邀请参加利雅得会谈，欧盟、乌克兰、中国等纷纷做出反应。佩斯科夫说，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评估俄美沙特谈判为时过早。德国选项党领导人韦德尔多次和中国驻柏林大使会晤。库克群岛总理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自辩，新西兰表示说望公布所有相关协议。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在北京表达对中国过剩廉价出口的担忧。日本首相提出2027年财年后防卫费对 GDP 占比或超 2%。 菲律宾指责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鲁莽飞行。台湾据报正在考虑向美国采购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台湾官员说，去年一月以来52名台湾人赴陆后失联或遭拘留。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法国工业和能源事务部长马克·菲拉奇昨天在勒阿弗尔市为德国西班牙集团西门子戈美萨工厂的扩建工程奠基时，宣布了法国未来在海上风电场工程上招标的新标准。新标准纳入了工业保护主义的条款，这在欧洲风电行业尚且是首次，而新标准针对的对象显然是中国。马克·菲拉奇昨天周一在勒阿弗尔市宣布说， 面对来自外部，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受到政府大力援助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在当地生产风力发电机的组件。我们将在今后的招标条件中按照欧洲产业法规纳入新的标准。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宣布这些新的标准，希望我们终于能够走出某种幼稚的状态。欧洲的工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中有时显得有些幼稚，必须在欧洲生产，在欧洲制造。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工业界、政界以及其他行业的对话者在这一点上都观点一致。我们的目标是将海上风电场作为能源过渡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计划在2035年前将海上发电的发电量增加至18吉瓦，这一目标也是所有人的目标，也就是利用能源过渡推动法国的重新工业化，增加就业。今天勒阿弗尔市工厂扩建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到这里来会见所有与工程有关的参与方。我支持在公平开放的前提下的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必须尊重互惠，因此我承担强加地方生产标准的责任，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美国以及中国的做法。具体而言，马克菲拉奇宣布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弹性标准的细节是什么？首先要获得竞标的资格，每个主要部件、叶片、机舱、桅杆、浮筒来自同一个非欧盟国家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其次，来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非欧盟国家的水磁体组件不得超过 70%， 回传环组件不得超过 50%。 再次，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以及网络安全等因素也将被纳入考虑标准。法国能源部推出的上述新标准是按照欧洲去年通过的近邻工业法案而制定的。所谓近邻工业法案是欧盟在去年五月通过的作为对美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回应措施。近邻工业法案的目标是通过简化的监督框架来加速重要产业的转型，具体涉及的产品包括电池、风力发电机、热泵、太阳能产品、电解设备以及碳补给和存储技术。欧盟委员会在其近邻工业法案实施法草案中指出，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性增加可能威胁到欧盟的供应安全。新标准将于三月底公布，新的招标项目将于今年九月推出。法国能源部解释说，新标准目的是在不减缓风电场发展的情况下保证行业发展。能源部还强调指出，招标结果的 70% 将基于价格，只有 30% 基于这些弹性标准。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欧洲的这种保护主义仍然过于胆怯，因为价格因素仍然占 70% 的决定性因素。法国可持续能源战略公司的负责人 Mathias van der Bulk 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欧洲早就应该采取类似的政策。另有人担心中国供应商依然占有优势，因为他们会尽量的压低价格，并且在技术层面有求必应。欧洲风能协会的 Pierre Dardieu 先生向法国解放报表示，这些标准的实施非常新颖，也非常积极，这样做是正确的，现在必须等待具体的实施法案。可以肯定的是，法国部长周一宣布的新规定将受到整个欧洲的关注，法国将成为欧洲保护主义的试验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法国提出海上风电场招标新标准对中国有何影响，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德国将在本月23日迎来大选，该国反对极右派崛起的抗议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入二月以来，大批德国民众已连续两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民众大声疾呼“民主需要你”，并向各派政党发出呼吁，要求各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足以显现民众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表现极大担忧。面对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普遍抬头，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整个欧洲面临一场新的艰巨挑战。如何看待即将举行的德国大选？该国极右翼势力不断壮大的前景是否已成定局？欧洲极右翼势力普遍抬头的根本原因何在？对此，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永忠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目前德国的政治局势，您对本次大选的结果作何预测？
德国国情呢，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整个国际对德国的评价都是很差的。德国向来是欧洲的老大，现如今呢，政情危机动荡，媒体是这么评论的，有的说是德国火车头熄灭了，英国的经济学人评价德国是欧洲病了，实际上批评都指向了德国经济情况不好。其实呢，政经是一体两面，2021年12月8号德国红绿灯政府组阁，自2024年11月6号内阁解体，执政三年还不到，缺一个月就提前下课了。也就是说，一国的政治灵魂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政经危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是把它归纳成四个方面。第一，治国理政体现在抓纲治国这方面。欧盟全球战略它已经是表明了安全政策，确保欧洲战略安全，一是军事战略，二是地缘政治战略。这是德国半个世纪严谨执政之风范。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第二个呢，俄乌战争爆发，德国和整个欧洲被战争拖累了。德国是乌克兰战争的后援主体，原物种价值仅次于美国，在欧洲国家位居第一。第三个呢，严重的能源危机，因为俄乌战争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呈爆炸式增长。能源是企业生产与百姓生活的基础，物价蹿升令百姓叫苦连天。第四方面呢，近年来德国制造业部分已关闭产能，很大一部分搬迁去了美国和中国北欧。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的经济直线下降是可预见的。去年德国沦为全球唯一负增长发达的经济体。针对德国未来的展望，我坚信民主制度呢还是历史的终结论，而时下的全球变局只是阶段性反复曲折与螺旋式进步的一个过程。民主制度本身具备修正、完善与补充的功能。根据德国图片报最近民意调查，联盟党就是迈克尔的那个党，支持率为 31%， 继续领跑。选择党排名第二的极右组织，支持率是 21.5%， 社民党就是现在执政的舒尔茨那个党，民意支持率是 15.5%， 下降到第三名。绿党的支持率是 13.5%， 其他一些政党支持率都徘徊在 5% 左右，为进入联邦议会的门槛冲刺。人民党胜选组阁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如何组阁是难题。按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理想的两党组阁难以实现，届时呢，可能又重回大联盟政府，就是三党联盟，就像这次红绿灯联盟又出现三党，三党就很容易出事，就是不稳定的。这个就是我对未来的选举的一个大概的陈述。
移民问题呢，近来在德国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有媒体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前总理默克尔，而相关议题似乎也是困扰欧洲各国的一大难题。这个问题是否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抬头？
你说的很对了，新晋德国一些媒体将德国成人威尼这个发生的这些情况全部追溯到迈克尔执政的难民政策，指责迈克尔使德国成为移民国家，成为国运的转捩点。这些媒体渲染难民问题甚至比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国防薄弱等还要严重，说是因迈克尔时代的失血过多而亡。其实德国的难民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基于两个理由。二战结束以后，一是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使德意志民族背负着沉重的民族罪孽感；二是源于西方传统优秀宗教文化基因。所以二战以后，德国政府制定了政治避难政策，这是一个政策问题。难民问题呢，对德国、欧洲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收留难民，德国财政能够承担。再者，德国各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空缺，德国各种的交通工程、老城建设等大工程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还要长。正是由于劳动这种繁重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关键是这样的重体力工作岗位并没有占用德国自己的劳动力岗位，难民问题并没有影响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如何培训。极右势力抬头与难民问题当然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只是民粹党利用此话题点燃了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
您如何解读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普遍崛起？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德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德国选择党是一个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以反对移民、反对援乌、反对欧元、退出欧盟而赢得了不少百姓的积极响应拥护。选择党前身是2013年成立的反欧元团体，谁也没有想到仅仅11年后该党会发展的如此壮大，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党。那么其中呢，有几个警示点，根据这些数据。一，当年希特勒是在民主体制下诞生的，现在啊，德国社会普遍担忧这一幕重演。好在选择党的支持率只是 21.5%， 远离执政党所需要的 50%。 联盟党、社会党、绿党都明确表示拒绝与选择党合作。第二，本届美国大选最大的问题是媒体的倾向性，选权媒体报道贺锦丽支持率一路锐高于川普，而选举结果却大相径庭，川普与贺锦丽的得票相距甚远，说明媒体提供的信息严重失真。德国媒体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我刚才列举的各个党派的支持率是来自于图片报，尤其图片报是亲绿的，令世人比较理性的人就担忧的是到时候德国选情是否会重演美国大选的那旧剧，是否选择党的支持率被低估了，德国投票选举后是否会爆发出令人惊愕的严重后果，就是像美国共和党一样大赢，而且目前至少有1/3的选民仍然举棋不定。第三个，赢面领先的联盟党也许有可能与社民党，就是迈克尔的党，很有可能和社民党组成黑红执政联盟，这也是德国历史上较为传统的执政政体体系。问题是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表现非常疲软无力，从舒尔茨和梅尔茨竞选辩论中可见一斑。他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难民问题，第二个在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等，能被视为未来执政重点。显然这些话题是抽刀断水，无济于事。欧洲和平与解决能源危机是恢复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生产的基础，倘若新一届政府在一两年内治理国家依然不利的话，那么不赢则退，不改变就会被百姓唾弃，届时不排除可能出现希特勒时代的复活。
近年来呢，欧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曾在过去数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德轴心早已涣散。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为首的欧洲极右翼党团代表人物对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呢是马首是瞻。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以及是否有能力应对特朗普的美国带来的重重挑战？
现在说的一个很关键，整个欧洲现在压力特别大特别大，我们从每天的媒体和这几天的慕尼黑的安全会议都能看到，整个欧洲真的沉沦在一种不好的空气之下。川普执政开启了要扩大美国版图的计划，川普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提出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提出要得到格陵兰岛，无论用什么方式美国志在必得。他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的各要素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制约的，整个世界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那么极右翼势力在欧洲蔓延变天，不仅仅是在德国，几乎整个欧洲都在向极右翼势力靠近。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意大利等极右翼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国、德国变局趋势是否是难以阻挡的，难以预测。日前消息传出，二普通话商定了俄乌战争停战的条件，双方满意，这件事大大伤害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颜面和利益。川普总统越过了战争受害的乌克兰，忽略了地缘政治主轴，只全力支持乌国的北约欧盟不顾，直接与普京商谈并敲定中战计划，完全违反了正常的国际间约定俗成的规矩，此举为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如今欧洲各国不论右翼左翼都明白了，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才能面对来自专制国家和来自美国川普所带来的霸道与挑战。但是呢，民主制度我还是相信是历史终结的过程，相信呢人类社会不会重返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世界，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
谢谢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星期一推出了最新版本的聊天机器人 Grok 3。这位亿万富翁希望这款机器人能够在 ChatGPT 和中国的 DeepSeek 等竞争激烈的领域中找到吸引力。马斯克将 Grok 3宣传为可怕的智能，它的计算资源是去年8月发布的上一代产品的10倍。XAI 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数字，根据这些数字 ,Grok 3和 Grok 3 mini 在数学、科学和编程基准测试上超越了所有的主流模型，包括 GPT-4o、Claude 3.5 Sonnet、DeepSeek V3 和 Gemini 2 Pro 等。同时具备推理能力的 Grok 3 Reasoning Beta 和 Grok 3 Mini Reasoning 则是超越了类似的推理模型，包括 DeepSeek R1 和 OpenAI 的 O3 Mini 等。 XAI 还现场演示了 Grok 3 的推理加上编程的能力，其中一个问题是生成 3D 动画代码，演示从地球发射着陆火星，然后在下一个发射窗口返回地球的过程。经过两分钟的思考， Grok 3生成了可以直接跑出来的 Python 代码， 3D 动画可以运行，但是是不是正确还有待验证。马斯克上个星期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的视频通话中表示， Grok 3具有非常强大的推理能力。 他在发布会上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推出 Grok 3。我们认为在很短的时间里，它的功能比 Grok 2强大了一个数量级。他还解释了 Grok 这个名字的来历。Grok 这个词来自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这是一个火星词，意思是充分而深刻地理解某件事情。马斯克的 XAI 公司的旗舰产品接受了合成数据的训练，并且采用了自我纠正机制，可以避免错误。这种错误困扰着一些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导致他们将虚假或者误导性的数据当作事实来处理。升级以后的聊天机器人进入了一个拥挤的领域，因为各个国家竞相推出更加复杂而且更具有成本效益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上个月推出了低成本高质量的 R1 聊天机器人，震惊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这是对美国引领世界技术开发雄心的直接的挑战。 Grok 3还将与 Open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展开竞争，让马斯克和合作者转型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奥尔特曼展开竞争。马斯克和奥尔特曼是2015年创立 OpenAI 的11人团队之一。这个项目的创建是为了制衡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初始资金来自马斯克，而奥尔特曼投资了4500万美元启动这个项目。三年以后，马斯克离开。2022年 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引起了全球科技的轰动。虽然马斯克并没有成为核心，但是奥尔特曼却成了明星。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而且弄不好就会引发诉讼。上个星期 OpenAI 董事会拒绝了马斯克主导的以近1000亿美元收购他们公司股份的提议。特朗普已经将技术放在特朗普新政府的前沿和中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占据了显著位置。他还宣布了白宫的多项重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根据彭博社报道， XAI 一直在为大约100亿美元的融资游说潜在的投资者，这将使这家公司估值约为750亿美元。同时担任 SpaceX 和特斯拉老板的马斯克于2023年7月成立了 XAI 公司。之前不久，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暂停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作为特朗普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和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马斯克已经成为美国政府中的关键人物。这个部门已经开始对美国政府官僚机构进行彻底改革。批评者警告说，马斯克与总统的密切关系构成了重大的利益冲突，因为他指导特朗普制定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和法规，而人工智能只是他拥有大量商业股份的一个领域。法新社说，这次发布之际，这位世界首富正在利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授予他的巨大权力来重组和解散美国联邦机构。鉴于其中许多机构对马斯克庞大的商业帝国的各个部分进行监管，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成本削减举措引发了利益冲突问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在所有的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俄会谈在沙特开始，美国国务院此前称真正的和谈会在基辅参与下进行，基辅没有被邀请参加利雅得会谈，乌克兰、欧盟、中国等纷纷做出反应。佩斯科夫说，加入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评估俄美沙特谈判为时过早。德国选项党领导人韦德尔多次和中国驻巴林大使会晤。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在北京表达对中国过剩廉价出口的担忧。日本首相提出2027财年后防卫费对 GDP 占比或超过 2%。 库克群岛总理为与中国签议的协议自辩， 新西兰表示说希望公布所有的相关协议。菲律宾指责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鲁莽飞行。台湾据报正在考虑向美国采购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台湾官员说，去年一月以来，52位台湾人赴大陆后失联或遭到拘留。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